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藏本来护祖龙清巴提醒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与实相。那么这个过程呢，是把我们的分别念不相应于实相的很多很多的一些课程，主要是以分别心组成的这些课程呢，就是说是这个慢慢的分离掉。因为这些呢课程呢，那意思就是说，它是可以改变的，它是可以分离的，这个叫做课程，它不是本性的缘故。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升起的智慧，不管是出离心摄受的智慧，还是菩提心摄受的智慧，还是空性摄受的智慧，通过这些智慧，然后就把这些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不符合实相的这些这个分别念的一些课程呢，让它消失。这样的并不是它真实存在让它消失，而是它本来就是一种无自性，本来就是一种虚假的一种本体。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它可以被消失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要通过一步一步的修行，内心当中升起这样一种智慧。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智慧应该是属于空性啊，或者属于这个证悟啊等等，那其实呢出离心它也是一种智慧，菩提心也是一种智慧，它只不过这种智慧和平常我们讲的那种空性的智慧呢，它是侧面不一样而已。因为有了出离心，那么有了这种智慧之后呢，那么这种出离心的智慧会引领我们的生活。那么如果菩提心有了之后呢，这种智慧可以引领我们的生活。那么有了空性的话，它的一种智慧可以引领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修行佛法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些就是说行住坐卧，还有呢就是说在家居士的还有一种生活啊，还有他的家庭啊责任啊等等，出家人的这些平常的这些就是说日常，那他平时的这些这个其他的很多一种行为，符合于戒律等的行为，该做的还是要做，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觉得如果学习佛法了不执着了，好像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去再去做的时候就觉得不好意思了，是这样的。不是说就是这些无自信吗？不是说一些就是说不要执着吗？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再去做这些世间人在做工作的时候，再去工作的是劳动的时候，或再去做什么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平常的日常的生活的时候，有时候就感觉呢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了，或觉得感觉不敢做，或者有的时候呢不敢提，有的时候做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是这个悄悄的做，怎么怎么样，好像在佛弟子面前呢如果说我在做这些好像就抬不起头来的样子。但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佛陀也好，还有这些上师们给我们讲的这些情况啊，该做的还是要做，只不过呢就是说在做的时候呢以什么样一种心态来做，这个很重要，这个很关键，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管再怎么抉择万法的实相，再怎么抉择等净无二见，其实现在对我们而言本质仍然还在轮回当中，我们自己呢也还是一个世间人。那么如果是一个世间人在轮回当中的话，有些呢不做不行，比如说不吃饭肯定是不行的，不穿衣服呢肯定不行的，然后呢就说这种世间当中你不工作呢肯定也是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要做的呢还是要做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在了知，比如说了知的这种了知的出离心之后，要让我们看破轮回，了知的出离心之后呢，其实呢就是说该做的这些就是说能够维持我们生命的，还有呢就在世间当中生存下去的这很多事情呢还是要做，只不过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和以前的一种思想呢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呢就要通过出离心的智慧的引领我们的一种就日常的一种生活，日常的工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修行佛法了，不要认为只要修行佛法了这些东西掉通通的抛弃，他其实要证悟佛法，他也是在这种日常工作，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了悟这些所做法的本体和他的一种这个实相。我们的心智在起心动念的时候，他的本性是实相是怎么回事，这方面要了知他的一种实相，做一个合理的取舍。所以说既然我们在轮回当中，既然我们是欲界的众生，所以说呢如果在欲界当中不睡觉不睡眠不行啊，不吃饭不行啊，这些日常的这些必须还是要做，基本的这些要做。但是呢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把那些不符合于这个取舍的，不符合于一种解脱道的这些因素要去掉，就是说我仍然在做以前的一种日常的一种这个行住坐卧 啊，仍然就是说该起床起床，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或者就是说世间人该挣钱挣钱。但是这个只不过呢，就是说学了这个智慧之后啊，有了这个出离心之后，这种智慧它加进来之后，和以前完全不知道目标方向那种就不一样了。所以仍然在做，但是他的思想在改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升起了出离心之后呢，那么自我解脱，要不要追求？要不要去修持这样一种解脱比解脱戒律啊？要不要追求自我解脱？这个该做的仍然要做，一样的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在做的时候，我们在做这样一种解脱的时候呢，要把那些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比如说完全相应于自私自利的心，把这个要去掉。你该顶礼的还是在顶礼，你该守戒的还是在守戒，这些呢仍然在做，只不过呢，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要以菩提心摄持。以菩提心摄持的意思就是说，以菩提心来引领我们的修行。以前该做的日常的一些修行还是要做，当然呢，我们在做这些日常修行的时候，它基础的这些行住坐卧，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工作生活，这个还是在做的。所以说该做的做，但是只不过呢，把不符合于我们的一些不符合于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取舍的该去掉的要去掉。在修习这个大乘佛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追求解脱呢，这个一样的追求解脱，只不过呢要抛弃掉什么样呢，就是只是为自己解脱，我爱执这个成分呢，在修这个大乘的时候把这个去掉。那平时该做的还是要做，是这样的。那我们在修空性的时候，我们说修空性的呢，是不是什么都不做了呢？也不是，该发的菩提心还要发，然后就是说该积累的质量还是仍然日常的照样在积累，只不过呢就在积累的时候，你要以这个空性的见解来摄持，而这个时候呢，你认为这个集质量是实有的，你认为成佛观是实有的，这种实有的执着并不符合实相，把这个去掉就行了，把这个去掉就可以了。剩余的这些如理如法的大乘的发心啊，如理如法大乘的因果的取舍啊，如理如法的一种集资进账，这些该做的全都要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到了这些这个密层的时候，一样的啊，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时候呢，你一些啊，就说是这个如果相应于庸俗的这些相应于庸俗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见解呢，这个是要去掉。但是呢，你是不是就是说不做这些就是发菩提心啊，不修空相，这个也不是，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在世间当中，我们的心要逐渐的趋向于实相，这些该做的一定要做。在做的时候呢，不符合于他的一种，不符合于他的一种这个，就是不，或者说就近来讲不符合于实相的，或者说刚刚我们讲不符合于大乘的，或者不符合于解脱道的，在人间当中呢，不符合于人伦的，不符合于道德规范的，这些呢就说你不能做了，是这样的。但是呢，你是不是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并不是，你该做的这些必须要做的仍然保持，但这个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保持，以什么样的智慧来保持，这个是我们通过学习和通过修行在这个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提炼或者自己要去体会的一种。所以就是说是为什么说那些莲花大师也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见解比虚空高，但是取舍因果较粉细，就是说你该取舍的仍然要取舍，只不过呢你在取舍的时候把不符合于因果它自信的这些实质啊这些错误的思想啊，把这些去掉，然后呢他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取舍因果的这个行为本身仍然要取舍，然后趋向于成佛的大乘的发心和大乘的行为仍然要做，只不过呢哪些是对得佛果它可能是成障碍的，哪些可能是对我们得解脱有障碍的，这些该去掉的去掉，否则的话有的时候说自然 不执着啊，然后我们就什么不做了，善法不做恶法也不做。但如果真正来讲不做，我们当我们在说不执着的时候，最后非常可能就是说只是不执着善业，恶业该做的都在做。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用这些高深的见解来做挡箭牌的时候，最后就很容易就落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说真实的一种正确的途径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行于中道嘛，佛陀告诉我们的见解行于中道，生活行于中道，修行行于中道，它都是行于中道的。所以说我们同样道理呢，就是说这些我们在世间要生存，这些肯定要做的，但是要做的时候不符合于这样一种后世的，对我后世无利的这些，或者说对于因果取舍本身它是违背的一种规律，要去掉这个发心和行为，要去掉。修解脱道也是一样的，然后我追求解脱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但是呢你单纯只为自己解脱，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去做你不符合于大乘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在追求修行，在追求解脱的时候，不符合大乘的一些发心和意乐和行为，你该去掉去掉。 然后就是说你在修持大乘的时候呢，该做的这些发心和行为也要做，但是呢不符合于实相的一些实质，这些要去掉。所以去掉的总是它的一种不符合于究竟实相的，或者不符合于我们这个利益的，这些要去掉。而这些就说是那种这个一般的因果取舍、啊、因果规律啊，还有大乘的发心啊，这些东西呢其实要做的还是要做的。所以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这些慢慢要了解。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就搞不清楚了，刚开始的时候呢觉得有一个应该有个什么目标要追求，但学习佛法的时候、哦、说你要放弃执着，要看破轮回，要看破今生，似乎感觉一下子从一个就是说一个就这样一种这个非常有力的有强劲的一种意乐的一个人，一下感觉无所适从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到底怎么样呢？我去挣钱也好像不对了，不挣钱呢好像也肯定不行的，是这样的，没办法生活了，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很多大德呢其实早就已经这些问题早就觉得清楚了，所以要以菩提心摄持去做这些事情，以菩提心摄持去做这些事情，不是说你发了菩提心了就不做了，你生了菩提心了就不做，不是说不做，而是说以应该以菩提心来做，应该以菩提心来做这个事情，说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用什么一种智慧来摄持，这个方面的话就可以符合于真实的一种解脱道，也不会让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有那么多的一种矛盾呢、啊、有那么多的挣扎啊等等。但这方面呢我们要去认真体会啊，认真体会佛菩萨的教言，体会他们在讲这些法的时候到底是从哪个侧面来讲的。所以如有的时候如果不思维啊，或者说不去通过打坐去，通过打坐等的方式去，就说是这个内心当中去升起这种感受啊，有的时候还是认识不到这些大德的金刚句。那么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业因果的取舍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基础的因果取舍当然是要做的，但是要取舍业因果，那么就说是对我们而言呢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在我们学这个共同前行的时候就是要知道业果不虚啊，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因果是不虚的，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未作不欲啊，已作不失啊，或者说业果辗转增长广大等等，这些规律必须要了解，而且该做的取舍应该要做。只不过呢在这个基础上对我们而言单单的去做因果取舍是不够的，因果取舍本身就是说断恶行善，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基础的这个不能够放弃。只不过呢如果你没有以菩提心摄持去做断恶行善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远离恶趣而生于善趣，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以菩提心摄持去断恶行善，那么这个善它就会被菩提心摄持，它的方向就趋向于解脱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菩提心的智慧，然后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再还是在做取舍，这个时候加入菩提心的智慧，菩提心的智慧引领我们的一种业果的取舍，乃至于后面以菩提以空性的智慧来引领他，说当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再就是说在无所住在空性当中去取舍因果，或者反过来讲在取舍因果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它的本性是空性的，只是本性是空的，但是呢该做的这个仍然是要做的。所以刚刚我们讲那么多的一种铺垫的原因也就是说这样了，有些时候我们在学的时候呢会感觉到有一点不知道取舍，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去分析分析或了知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去做了。那么在这个因果取舍当中呢，那么现在我们这样讲，一切都是业的自性。那么前面呢我们也学习了佛陀感受果报的一种情况，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阿罗汉就是说是这个目犍连尊者感受果报，还有这个离越尊者就说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感受果报还有呢就是前面我们讲日瓦德尊者嘛，有些地方讲离越尊者，还有呢就是龙树菩萨感受果报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已经学习了。那学习了之后呢还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随时随地呢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为什么要小心谨慎呢？因为我们的心非常的粗大，而业果很微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很容易被我们以我们自己的粗大的心去面对这个业因果。那么如果以粗大的心去面对业因果呢，很有可能在取舍的时候可能就不注意就不小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真正业因果像我们的心那么粗大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是这个马马虎虎的就可以了，因为它本来就不细微。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说业果很微细，而我们的心呢太粗大了，这个时候的二者就不对等。 不对等，那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该取舍的、该细致的根本没有细致，我们觉得不要紧，没有事儿。就是说这些罪业嘛，造了可能不会有事儿；善业呢，造不造可能也没有什么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的一种见解很高啊，或者我自己什么怎么样，有可能对于一些小的善法呢就不注意，对小的恶业呢不遮止要防护。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说，业果是很微细的，它不受我们的一种粗大的心的控制。所以说呢，从这个层面来讲，必须要知道这个业因果的微细之处。所以说呢，就在很多就是说前面我们引用《咸云经》啊、《百叶经》等等。在佛陀等讲了这些因果的一些公案之后呢，很多人很多弟子都是发自内心的感叹呢，就是说生与异业啊，不得不慎呢，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们对于这个生业、与业和异业不可不慎啊，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慎重。所以说一方面是见解上面我们要知道要慎重，第二个方面呢，在实际的修行当中从小处着手，就苍南跟我们讲了啊，这个地方叫小处着手。小处着手的话，就是我们要非常的细致，很细致。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很细致啊，像在那把这些自己的啊，就说是这个房子设计的时候呢，每一个细节装修的时候啊，设计的很细致。然后呢，就是说要考虑买什么产品的时候，买什么车的时候啊，每一个细节它的这些油耗啊怎么样都很细致，是这样，在这些事情上都很细致的去取舍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修行方面有的时候呢不够细，取舍的不够细啊，不够这个谨慎，不够谨慎。而这个恰恰来讲的话，哪个是对我们来讲真正来讲长远利益最大的？真正来讲还是解脱方面的利益是最大的。所以说在闻思的时候要细致闻思，因为很多很多对我们修行有利的啊，这样一种见解啊，还有很多很多细微的智慧啊，就是在细微的闻思当中我们才可以发现。如果闻思都是很粗大呢，就会忽略很多这样一种细节。如果就是说这样闻思不细致，没产生一个很细致的定解的话，也不可能用这个细致的见解去摄持我们的行为，所以它也是一种一环扣一环。如果就在学习的时候很细，那么他呢，就是说这种很细的见解也会影响到他的行为啊，这他就知道哦，这样一种这个行为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抉择的时候这样去做是有这样一种负面的东负面的问题的，或者就是小善法一定要做等等等等。他如果对这些知道的很清楚的话，就直接引导他的一种行为了。他就说这个直接引导他的行为，就可以再让他从小处着手，恶业的防范上面小处着手，善业的修行上面也是小处着手。平常以前我们也讲过嘛，真正的修行大修行人，他这往往是在小处特别特别的重视，非常重视这个小处的修行，因为只有在小处着手才能够体现他的一种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小处着手的这样修行者他是大修行者，大处着手的修行者他可能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修行者了，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忽略了一种这个小的一种修行，比如说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情的处理，像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在考验一个人的修行的功夫的。他到底是对这些细节的处理是怎么样的，马马虎虎啊，或者就是无所谓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一定真实，就是说真正他的修行呢就是每一个方面都落到了实处了。所以要此处呢华智仁波切从他自己修行的一种境界，或者这个也是如来呀尊者的教言嘛，也是华智仁波切的一些修行的一些体验，或者说如理如实的记录了上师的一种这个教言。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呢，要这个对微不足道的这些善业恶业啊，也非常要重视。所以前面我们也学习过了呢，有些时候我们不要认为小小的这个恶业无关紧要，小小的恶业造的时候感觉无关紧要，但是呢它一旦成熟的时候，它的一种果报是非常的非常的巨大的，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善法，对善法方面呢也是要非常的谨慎的意思，就是说小的善法也应该重视。原文是这样讲，同样微不足道的善业也能产生大为可观的果报，所以不要认为仅仅这么一点点什么用途而不屑一顾。同样的道理呢，就看起来啊微不足道，其实真正的善业没有什么微不足道的善业，是这样的。善业就是善业，如果你做了它对我们一定有这个一定有就说是这个很大的利益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善业一点一点的善业慢慢回忆起来就足以改变我们的相续。我们总是梦想一觉醒来就成觉悟者，或者说一觉醒来我的相续就有一个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几乎是很难的。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真正的改变，就是在每一个 就说小事上面呢，逐渐去重视每一个善业的修行。看起来呢，每个都是这个无关紧要的，但是它汇聚起来之后呢，对我们相续的改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真实来讲呢，也是落实在我们的修行当中。每一天你怎么修行，是吧？每一天你怎么修行？每一天当中，你上午、中午、下午是怎么修行的？或者说你在上午的时候，针对每一件事情。啊，然后每个情绪的处理啊，还就是说每个人的一种这个应对啊，是不是都能够用这样一种善法去对待？如果在每一件事情都体现到了，那么你今天上午这一个上午呢，就是很充实的。那么如果你整个一天都是这样用到了，那么你一天是充实的。那么如果你一天这样，一个月这样，一年这样，一辈子都这样，那么这样修下去，那你的相续不改变都不可能。这样的，那么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啊也放过去不管，那个善业也不修，那个善业不修，像这样的话，就一天这样下去，一个月、一年这样，那么到了死的时候还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没办法做一个改变的。所以说呢，微不足道的善业呢啊，逐渐累积可以改变我们的改变我们的相续，改变我们的心。所以每天我们做的功课，比如说念诵功课也好，念诵咒语也好，还是说这些听法、思维、修行也好，每天看不到什么进步的。我说今天修行呢，打坐也没有什么感觉，好像昨天打坐也没什么感觉，都是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我们逐渐修下去的话，它的因缘一旦成熟了，它的相续呢就会转变，而且这个转变也是逐渐转变的。就它就是说，在我们心当中投入了这样一种修行的力量，它绝对会朝善的方面去这个改变的。只不过呢，就是改变了一种速度的快慢呢，它这种给我们的感觉是大小的程度而已。啊，一定是会改变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是要求我们，也是一个窍诀吧，告诉我们一个就是说对业果的态度的窍诀，就是微不足道的善业也能够产生大为可观的果报。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啊，这么一点点的善业有什么用呢？是这样的，我每天早上给佛供七杯水，好像看不出什么，好像佛也不缺这七杯水，而且我们供一支香，好像佛也不缺这个香，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好像我们对这个善法都没有重视，或者早上起来上师要求我们早上起来磕三个头啊，或者念二十一遍百字明啊，晚上睡觉的时候磕三个头啊，我们觉得这个磕三个头对我们相续也不会怎么改变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对这些善法呢，他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种这个重视。其实呢，对这个善法不重视的话，要想真正的成为一个证悟者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呢，单单这一点点善业有什么用呢？往往就是说很多这些老修行人呢，大修行人呢，他对一些善法的积累啊，还是非常的一种重视，很重视一点点点滴滴的一种这个善法的积累的。有空的时候就念点咒语，有空的时候就转转经轮，有空的时候就积积福报，像这样的话他总是在做这些，因为他有兴趣，他的意乐很高涨，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也不想做，那个也不想做了，其实他的相续，他对善法的兴趣他是不高的。他如果一个人对善法的意乐的兴趣不高，也很难指望他在修行的上面有一个大的飞跃，是这样。只有在对善法很有兴趣，对解脱道很有兴趣的一种前提引导之下，他的一种相续才有一个大的转变。所以说静即喜于善嘛，真正的精进就是喜于善法，喜欢善业，喜欢善业。那么喜欢善业呢，大的善业他如果遇到了肯定愿意做，小的善业呢，每天能够，其实如果真正去观察的话，每天可以做很多很多善法，连续不断的做，连续不断的做。所以说这个有些时候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要把这样一种这个修善法啊，或者修行本身呢，完完全全的要融入到自己的骨髓里面去，不要认为修行在就是在这个座位上面的那么一两个小时。当然座位上一两个小时也绝对有利益的，是这样的。但修行来讲，就应该把这个修行本身呢融入上次讲的生活佛法嘛，是这样的。那么就生活佛法就要把这个佛法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生活当中怎么样去佛法呢？就把这个佛法的见解，就用这个佛法的见解去引领我们的生活。什么是佛法的见解？前面我们讲了，出离心是见解，菩提心是见解，空性是见解，这些都是佛法的见解。那么可以用吗？当然可以用，每个都可以用，是这样。你可以观无常啊，你可以就是说是知道思维一切都是业因果啊，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看到长得好看的人，这个也是他是一个善业。那看到就是说很平庸，他也是个以前造过这个恶业。所以实际上这个时候呢，随时随地当都在没有离开这个因果正见，经常都用因果的思维，用因果去看待一切，这个时候就没有离开过因果的正见，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离开因果正见，都在串习这个因果正见的话，我们内心当中的因果正见就会越来越稳固。 如果就是看到这些都用菩提心去观待的话，都用慈悲心去观待的话，这样我们的慈悲心就会越来越稳固，是这样的。如果遇到任何事情都以如梦如幻去观待的话，我们的空性的见解就会越来越稳固。如果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等净无二的密宗见去看待这一切的话，我们等净无二的见解就会越来越稳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修行无小事儿。就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修行就是在这些小事小的方面用自己拥有的掌握的这些见解去应对。如果你没有这个见解，你怎么样去应对呢？如果你没有学过，没有修行过，内心当中对这个根本没有任何的没有丝毫的认识，那你怎么样去通过这样的见解去这个应对这一切呢？就没办法。还是如果你没有学习，没有佛法的见解，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自然而然就用他自己带来的轮回的思想去应对了，这肯定的嘛。因为只有这个，没有其他的。在我们相信上只有轮回的见解，只有凡夫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没有佛菩萨告诉我们的出离心和菩提心和清净的见解的话，那么如果你的心中没有这些，那就根本指望不上说当你遇到这个人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用佛法来引领你的一种见解，引领你的生活，那是不可能，指望不上的。所以说如果你学了之后呢，你如果有这个见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哎，上师告诉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这样去应对，他自然而然那些他们学过的东西他就可以用得上。所以如果用多了他就习惯了，用多就习惯，这个熟能生巧嘛，是这样的。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很刻意很勤作的去做，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很假，但是就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很自然了，习惯就成自然了。所以说只要遇到这个事情，自然而然就用佛法的思想去引领了，所以他这个人的相续就会越来越相应于佛法，越来越相应于解脱道，越来越相应于究竟的实相。这个就叫训练啊，叫串习，这个也叫修行。所谓的修行，上次讲修行就是不断串习，不断串习就是修行。串习什么啊？就是串习这些，串习你的见解，串习你的菩提心，串习你的一种学习过的一种佛法，这个就是修行，是这样的。那么打坐是修行，这些也是修行。打坐就是反复串习，念咒是反复串习啊。你在遇到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人和事，你用佛法去观待，这个也是反复串习，哪个不是修行呢？啊，哪个都是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这样去做呢，我们就是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时间去做，那我们就也不会说我、哦、修行时间很少啊，我没有时间修行啊。那如果是认为没有时间修行，肯定是只是把修行放在座位上了，绝对毫无疑问是这样的。要不然怎么可能呢？你就是说是一天24小时，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情，这么多的一种情绪要处理，怎么可能就说没有修行的时间？这个肯定是只要有了见解，你自然而然就用上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时间多得很啊，就是从早到晚都是修行的时间。那么这样呢，才对我们来讲啊，才是一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胜算比较大的一种修行的方式。那么如果认为我们没有修行的时间呢，肯定就是把修行和生活脱节了。那就觉得修生活就是修行是修行，佛法就是在座上那2小时，然后就其他的是纯粹的世俗时间。如果这样认为呢，可能就没有修行的时间了，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刚刚讲，一旦掌握了这个方法了，掌握了这个方法之后呢，那么你就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哪怕就是没有遇到任何人，没有遇到任何人，你总有思想冒出来吧，是吧？你总有情绪嘛，总有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嘛，你就去看住你的分别念，去调整它，它就是修行。啊，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多了。我们看到任何人都可以发一种善心，都可以思维业因果，都可以就是菩提心去应对，全都在修行我们的这种善心，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都是小善啊，这些看起来都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善业，但是呢，就是在这些很小很小的一种这个善业当中，就可以把我们的心逐渐逐渐的引导到非常就说是纯熟的一种这个修行的状态当中去。下面就讲一个势力，势力的话，我汝沦亡，往昔变成一个穷人时，有一天他手拿一把豌豆，准备向一位新娘抛头，途中正巧遇见德厚如来前往城中啊。那么这个我汝沦亡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位前世啊。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他的话就说转为我汝沦亡，我汝沦亡。他自己在以前很长时间的时候呢，在他我汝沦亡的过去往昔呢，他曾经是一个很穷的人，很穷的人呢，有一天呢，他拿着一把豌豆啊，准备向一个新娘抛头，是这个因为是他当时的一种风俗啊，就是说好像 泡洒豌豆啊，就像我们是散花一样，是这样的。像这样，如果像这些泡洒豌豆的话，就是寓意吉祥如意啊，或者可能就是说泡洒豌豆了，就是说是赐予吉祥，或者愿他就是说不缺少这些食物等等，他就有这方面的一种风俗习惯，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捏着一把豌豆进城的时候，正啊、就是说正巧碰见的德惑如来去城中化缘。这个时候呢，升起了极大的信心，他对这个佛陀的庄严的一种向好和佛陀的威仪啊等等，产生了很大的信心。当然呢，他一生当中也是有一定的善业，一定是也是有一定的善根的。否则的话，就是有些人看到的佛像呢，也不一定产生那种我们觉得哇这么庄严的佛像。他一看的话，也就如此啊，好像觉得就是说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内心呢也有一定的善根善业，他就看到了佛陀啊，就产生了很大的信心了。所以产生信心之后呢，通过信心引导，自然而然的，于是将一把豌豆啊，撒向佛陀，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这样撒的话，豌豆撒到佛陀身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哇，你这个豌豆这样撒到佛陀是不是不恭敬？但是当时他是以信心撒的，是这样。他是前提是一个信心，对佛升起信心，然后就供养的心态，你把豌豆撒向佛陀，其中四粒落入佛的钵中，两粒触到佛的胸口。他就是说，一把豌豆抛过去的一种结果呢，是有四颗豌豆掉进了佛的钵盂。是这样的，那么因为佛陀托钵嘛，托钵的话，他的钵盂是在是在胸前这样。那么就是说抛下去之后呢，有四颗豌豆就正好落到了佛的钵当中，然后两颗豌豆的触到了佛的胸口，这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就以此一属果，他转身为南瞻部洲的转轮王。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一属果呢，就会变成了我汝轮王。啊，变成我主，这个我主转轮王呢，是在这个鼎生，他也叫鼎生王啊，也叫鼎生王，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是他父亲父王的头上长一个大包，实际上后面呢，他这个包裂开之后，他就从这儿降生的，所以叫鼎生王，也叫我主轮王啊，我主轮王是这样的。我主轮王，因为他降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国王的很多的一种很多的王妃吧，都好像看到他很欢喜，都让他吃我的乳，来吃我的乳，像这样的话，他就叫我主轮王，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后来他就成了一个转轮王，他就长大之后呢，就成了转轮王。通过这个艺术果位，艺术果成熟之后呢，转身为南瞻部洲的转轮王。然后呢，就说是以四粒豆落入佛钵中的果报而统治四大部洲的国政八万年，两粒豆接触到佛的胸口，其中一粒的果报成为四大天王的祖尊八万年，另一粒的果报在三十三天第三十七代第四王朝中与第四天平起平坐，执掌国政。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善业的很小啊，很小一个善业，通过信心，他就说对佛陀呢做了一把豌豆的供养，然后呢，首先他就成为南瞻部洲的一个国王，然后呢，南瞻部洲国王之后呢，他就次第的统摄了四大部洲。是这样，因为他四颗豌豆落入了佛钵嘛，所以他就成为了统摄四大部洲的一种国政八万年，他就成了金轮王了，是这样的。然后有两颗豌豆接触到佛的胸口，两颗豌豆的接触佛的胸口的果报，其中一颗的果报呢，就成为四大天王的这个祖尊啊，成为四大天王天的祖尊了八万年之久。另一颗豌豆的果报呢，是在三十三天和三十三天第三十七代第四王朝中与第四天平起平坐，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执掌国政。那么有一种说法的话，就咸云经的一种说法的话，就是他在这个就是说是经历了三十七代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第四天王，第四天王他就说是他的这个就是说第一代第四天的寿命终结之后呢，第二代第四天在这个继位，他这个说这个我主轮王他中间经历了三十七代之久，三十六代都是圆满的，就是整个三十六代转轮王当中都是圆满，第三十七代的时候去世的他自己，因为他当时呢对第三十七代这个第三十七代这个转轮这个第四天呢，第三十七代他有这种说法是迦叶佛的前世，福报特别大，是这样的。那么显现上在作战的时候呢，就阿修罗来侵犯天界，阿修罗侵犯天界的时候，这个第就是迦叶佛的前世这个第四天他去打仗没打过。被打过来败退了，回来之后呢，然后这个鼎生王去了，我汝轮王去了，我汝轮王去了之后呢，通过他的威德力啊，他想一拉弓的时候声音特别大，然后就把那个阿修罗王就吓退了，他自己就生起了很大的傲慢心，他我这么大的力量，你看第四天王去了都不行，他亲自出马都不行，我去一下就镇住了，这样他就生气了，他就觉得我没必要再和他平起平坐了，是这样，我应该把他赶下来，我去独享这个王位。他一生气这个心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第四天他是修菩萨道的，是这样，他虽然就打仗没打过，但是内心当中的菩提心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功德都不可思议，所以他这样对一个 相当于一个很严厉的对境，产生了这一念的不清净的心，他一下子圣域的福报就尽了，然后就从三天一次落到他以前的旧王宫门口，就这样就死去了。啊，说了一个偈颂，就说不要贪得无厌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就自己就去世了，是这样的。有这种说法，有这种说法的原因呢？以前我也看过一个佛传，他就是当时在供养这把豌豆的时候，内心闪过一念恶念，是这样的。至于他闪过一念什么恶念，他可能是对佛陀啊产生的印记，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经验嘛。当我们在供养的时候，有的时候内心当中就会产生冒出来，我们说哎冒出来了一个什么恶念，控制不住就冒出来一个邪见，有可能就是这种。啊，有可能就是说他供养的时候冒出一念恶念，那么因为他这供养的时候夹杂了这一念的一种这个不清净的心，所以在后来受果报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这一念不清净的心消损了他最后的福报，然后堕落到地上面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的一种如是的因，如是的果啊，的确是这样的。他供养豌豆有他的果，但是在供养豌豆的时候升起的一念的一种恶心呢，也有他的一种果，而且恰恰就是这一念恶念。让他从33天到达下面来了，是这样的。他如果假如说不生这个对这个第四天不生这个恶念的话，他还可以把剩余的，因为他是第37代嘛，第37代，那么有可能就是说把这个还要享受完，但是呢就是没有，那因缘就是这样，没什么如果，反正就是说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因为说这些在这些公案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解读很多很多一些因果的奥秘。就在这个里面可以解读很多因果的奥秘出来啊，就是说你看他一个穷人，一个穷人他只要升起了信心，遇到一个殊胜的对境，他就说是脱贫致富是啊，就是这样一种的话，就是这个损钱的事情一下子就可以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当穷人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他可以后面这么大的威德力，他会成为一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我辱人亡，他没有想过。但是呢他就是通过信心，而且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遇到了殊胜的福铁的缘故，他就可以就是说是很容易，说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启发，因果的一种规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认为我很穷啊，我没有办法积累质量啊等等。以前我在讲那个，以前讲过一次咸鱼经，讲咸鱼经的时候对我的启发也就很大，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到这些咸鱼经的时候，讲咸鱼经的很多公案的时候呢，啊，你也觉得呢，有的时候这样一种，如果说我们的心清净啊，或者有这个殊胜的福田的话，其实要积累质量还是相对很容易的，就是说要得到一种福报啊，积累福报还是很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了，真正来讲的话有没有，其实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当时我是感触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呢，没有不能够积累质量的穷人啊，没有不能积累质量的穷人，没有，只有不能积累质量的啊这样一种懒汉，是这样。如果你很懒的话你积累不了质量，但是你穷你可以积累质量，仍然可以，因为就是说这么多积累质量的一种因缘都有的，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很懒呢，就虽然你福田在面前，你天天守着觉悟佛像，你天天守着这些，你就是不去做，不磕头也不供养啊，你就是守着这也没办法的。但是如果你很穷呢，你可以去顶米啊，你可以去搞一些清净的水供养啊，或者说你去把这些路扫啊、扫地啊、清扫啊，这些都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穷不要紧，要勤快啊，就是说勤快就可以，就是说是这方面的话，就是不能积累质量的穷人是没有的，只有不能积累质量的懒汉，就是说你很懒惰，这肯定是积累不了的。所以说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因缘已经成熟了，有些道友就很穷啊，是有些很富有很穷，但是呢我们再讲，我们已经不能回到过去去改变我们的因缘了啊，穿越到过去然后把我的因缘改了之后，我现在变成富裕的人，这个是不可能的，是这样。但是现在可以掌控未来，是这样。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习这些公案的必要性就是给我们启发，哎，给我们启发，其实是可以改变，关键是现在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改变。现在我们可以顶礼啊，对佛陀顶礼啊，对佛陀供养啊，现在就说到处都是鲜花呀，到处都是一些清净的水啊，完全可以啊，就说是通过这样的水啊，这些花啊、香啊这些来做供养。有些时候实在没有能力的话，你走到外面看到花园的时候，你就易患供养，这个也是可以得到很大的果报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样。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德护如来当时他就说，当时他的地位还是一个穷人，但是到后来他变成释迦牟尼佛了。所以说德护如来和释迦牟尼佛的一种之间呢，他也是有这种奇妙的缘起的。那么现在我们供养上师，现在我们供养佛也是一样的。像这样的话，上师他是一个正悟，或者佛陀他是一个圆满之，我们是一个凡夫人。但是如果我们去以信心供养他的话，最后我们也可以成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当时你看他是一个穷人，德护如来也是一个修正圆满的、断正圆满的一种如来了。但是呢，在这个公案当中，一个穷人向一位佛供养了， 那么后面他就变成我汝人王，后面他就开始修菩萨道，后面他就成为了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因缘就是这么啊，就这么奇妙，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现在的话，只要是发了一种善心的啊，准备修行的人都是未来的佛，这个是百分之百是这样可以确定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去轻视所有的道友，所有发心的这种修行佛法的人，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启示，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因缘也是这样的，你看他就是说供养的时候呢，这些豌豆啊，有些落入钵中的这个果报，还就是说触碰到佛胸口的一个果报，它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里面是怎么成熟的，我们也不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因果还是很，有的时候呢，这个因缘是很微细。如果刚刚我们讲的，刚刚我说看到了一个供他在供养的时候升起了一念的这个杂念嘛，升起一念不清净的心，那么这个也是导致他受果报的时候呢，也会影响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所享受的安乐。所以说现在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完完全全控制自己的心很困难。但是第一个供养的时候，我们在做善法的时候，尽量的用清净心来摄持。第二个，如果控制不了这样一种这个在做供养的或者做善法的过程当中，对这样佛陀啊，对三宝啊，有时候对上师产生的一些不清净的或者说一些邪见的话，马上忏悔，因为这公案摆在这儿的，是这样的。你做这个事是一个善业，但是如果你夹杂了这些呢，以后当你受果报的时候，可能会对你的一种安乐也会影响。所以如果发现了，马上忏悔，马上不要夹杂在我的善缘当中，我把它剔除出去，把它清净掉，清理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样一种小小的善业呢，也可以成就很大的很大的果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的解读，但是我们时间呢就到此就时间不够用，所以以后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可以对这些公案呢去做一些分析。公案分析其实有的时候很有必要就对我们的一种修行啊，直接就可以对我们的一种修行当中很多很多可以参照的。然后呢下面说呢，此外经中也说观想佛陀甚至向空中抛洒一朵花做供养的善根善果，获得地势和转轮王的果报也是难以到达他的边际。经中也说了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就说是面前没有佛像，没有佛像，我们在空中观想佛陀，我们就观想佛陀安住在虚空当中，或者说观想整个法界遍满佛陀和菩萨等等的一种所依。然后呢我们就说以一朵鲜花然后抛到虚空当中，我们就是观想供养三宝，或有时候我们说就心中观想说供养三宝，口里也说供养上师三宝。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它的一种这个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就说是获得通过这样一朵花抛洒供养的善果呢，就是即便是获得第四天呢，获得转轮王的果报，也是难以到达他的边际。为什么？因为佛陀他是一种福藏根本，佛陀是一种福德的一种宝藏，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福德的自信做供养，我们就可以得到福德。如果我们对吉祥的对境做供养，我们就可以得到吉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如是的因如是果的问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坚信啊，我们要深信这样一种因果的自信。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说有能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的，尤其现在也是这个鲜花的季节嘛。鲜花的季节呢，有的时候呢，也这些很美丽的鲜花呀就是说香气很浓郁的鲜花，买了之后呢，不要首先挂在自己的耳朵上、脖子上，自己先供养自己首先的话就说这个应该供佛，像供佛，或者就是说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就把自己观成观世音菩萨也可以，把自己观成这个本尊也可以。其实这样呢也可以，就是相当于也是供养本尊的功德一样，而且可以观清净观。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自己观想自己是清净的佛，也是一种清净观的修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这个思想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积累善根的，是这样的。所以以前我也讲过一个公案呢，那个公案呢就是说是那个以前我讲过很多次的，就是一个贫女她很穷，一个很穷的话，就平时来讲的话也没有什么贡品。有一天她得到一朵很好的鲜花非常好的鲜花，是这样的。她就想了这么好的花又这么香，如果我自己戴在头上的话很快就枯萎了，像这样的话也没什么用。她说我应该以这个花去供养佛塔，他就把这个花，他下了决心之后，他就把用这个花去供养佛塔。供养佛塔之后，供养的时候，他就想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话，他其实就说是有很多的痛苦。然后呢，就现在我供养这朵花给佛塔的话，愿我和所有的女人的痛苦都能够消失。这样的话，就发了这样一种清净的心，供养了一种佛塔。供养完之后很欢喜，特别高兴，实际上内心当中非常的愉悦，很愉悦呢。他就说在寺院里面，他就想知道一下。 我这样做供养的功德有多大？他就问了一个旁边的比丘，他说我这样发了这样的心，把这个花供养了佛塔，他说我的功德有多大？比丘说我们这些还不知道，因为我们的道业还不深啊，你到底有多大功德呢还不清楚，我们就问一下他的主持。我们的主持呢是这个六果罗汉啊，他是阿罗汉，是这样的。那就去问他们的主持，问他们师父，师父入定的观察的时候，他说这个我还回答不了，因为他就超过我的一种，超过我的智慧了，超过我的神通的观察的边际了，这个我观察不了，你等一下我去兜率天，我向弥勒菩萨问一下，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入定，他就是用他的神通去了兜率天。兜率天弥勒菩萨是实力菩萨嘛，大家都知道实力菩萨，实力菩萨是相对的话是佛陀的补处，所以他就把这个就讲了，他说这个功德多大。弥勒菩萨说你回去告诉他，我成佛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功德到底有多大，像这样的话到时候我会告诉他的，这个是我还观察不到，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实地菩萨没办法了知他的功德的边际，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来讲的话，的的确确呢，小小的这些供品我们就说不要轻视，不要轻视这些善法。如果你发心，你看他主要是发了一种心啊，就还只是说我代替所有的女人消除痛苦这样的，他的心还没有像菩提心那么圆满那么周遍，他还是一部分的有情，然后显出一部分有情的苦。他的功德居然实地菩萨弥勒菩萨没办法看到边际的，他就说是我等我成佛的时候啊，我可以知道他的一种边际，现在的话就说我还没办法了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我们供一朵花也是这样的，然后供一杯水啊，供一支香啊，如果我们这个有这个菩提心设置，他有的时候呢，虽然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佛不在世了怎么办啊，有佛塔啊，是吧，有的时候有很多书生的对境啊，有地方有佛牙舍利啊，有的时候有九佛佛像啊，有的时候也有幻化版的坛城啊，有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书生的这个对境可以做供养的，还有的时候有僧众啊，有这些很多的对境。所以有的时候寺院里面有很多的佛像，像这样的话都有这样书生对境。那么如果我们能对这些产生一个信心恭敬心，然后用我们的这些供品清净的供品去供养，尽量的安住这个菩提心，安住这样一种善心，它是没办法衡量的，它的功德没办法衡量，非常大。而尤其何况说每天都这样做，每天都这样做，现在它的功德的确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非常大的，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所谓的一种这个善业啊，就小小的善根，有的时候我们就供养朵花有多大功德嘛，是这样的。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起，但是呢就是在这些当中慢慢慢慢积累这样。所以说平时我们如果养成的习惯的话，即便在路边看到很多的鲜花，看到很多的美景，这样的话有一个供养三宝上师三宝的心，它都是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利益不可思议。尤其是呢可以训练我们的一种那颗修行的心，这个我觉得是利益最大的。就是说你习惯这样去做这个善行，它是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训练成一个修行人的心，这个它的价值不可估量，是这样的。因为你把你的心训练成一个修行人的心了，你这个修行人的心在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挥它的一种修行的作用啊，这样的。当然就是说你今天高兴你供养一朵花，它的功德的确是不可思议，但是呢你没有连续去做的话，你的心不可能通过这样一种很短时间很就短短时间能把自己的心训练成一个修行者应该有的心。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心啊，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修行者的心把这个我们的心训练成一个修行者的心，经常的升起出离心啊菩提心啊，经常以空性的观待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自己拥有了一根金手指，是这样的。那么你拥有了金手指和这个别人送给你大块黄金，那是你说到底哪个好，是吧？当然我说我自己有根金手指当然好了，我怎么点都可以，都可以把这些点黄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我们这样把自己的心训练成这个状态，训练成菩提心了，训练成经常供养的一种意乐了，那个时候你的心经常性的是这样去在不断的在修炼修己质量，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比这个什么偶尔去做一次功德那利益就大得多了，所以这个利益很深远，这个就把我们培养成个修行人的一种串习的一种心态，很深远，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心态。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这样一种问题啊，就是说或者转轮王第四的果报难以到达边界，有的时候就是说看到显微镜看到这些之后对于这些这个比如说中国的很多寺院呢，中国很多寺院呢就是有些信佛必佛的人他都会去烧香啊，都会去礼拜，有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地方大年三十的时候人山人海，然后是排队排几公里之外啊，有些时候呢就觉得哦，他们没有什么，反正又没什么信仰，他好像就觉得有时候这个凑热闹，有的时候就说是以一般的心态，但有的时候我的看法还不一样的。不管怎么样呢，他这个供养是佛像啊，供养的是个寺院是佛像，而且供养的确是他想要把这个香啊这些东西供养，供养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顶礼。那么按照这个里面的校正的话，不管怎么说， 他对了这个书生的对境做个供养呢，他绝对不可能没有果报的，没有善根的。而且呢，你供养的佛他不可能后面不成熟，他一定种下了解脱的因缘。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当我们在说就是说真正的佛法是文思修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些行为意义不大，是这样的。这个是相对而言，我们可以做更深入的文思修，就刚刚讲的一样啊。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训练成修行人的心，和你一次性供养，那哪个好？那当然就是说把我们的心系统性的训练成修行人的心，意义更深远。但是当我们不这样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单单看他这个人，他就是出于事务或者怎么样去供养，去寺院去拜一下，或者过两天高考了很多是母亲都去寺院去上香祈祷佛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儿子能够考一个好成绩。这个我们说，这个是从有些地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意义不大。但是呢，从他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怎么说，他对佛陀供养了、祈祷了，他结上了缘，他以后一定会成熟。随着我们看，就是有的时候看问题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中国有的时候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很多寺院、很多佛像不管是一些超级大佛像也好，还是说这些小佛像也好，还是寺院也好，反正你走到哪个地方都可以见到都可以去顶礼都可以去供养。这个对这个地方的人来讲，那是一个很大的福祉。那如果这个整个环境，比如说非洲那些地方，他没有这个环境，是吧？他想哪去祈祷嘛？他没有办法的，找不到这么殊胜的一种生于一的所依，三宝的所依是没有的。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不管怎么说呢，也是一种福德的一种表现。所以不管就说是这个他的功德大还是小，能够让他们去做一次礼拜能够让他们去做一次供养，供一朵花。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寺院里面在佛像面前呢，他也有一些推销自己花的、推销香的，有的时候也贵得离谱。但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有因缘的话毕竟这个人生是很难得的，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我们的钱呢，也花在了一些很多没有意义的地方，能够花一点稍微高的钱买一些鲜花买一些灯来供养能够做一些这个福德呢，其实还是意义很深远，这样的。所以因为它的这个业果就是这样，不虚耗，而且它是殊胜的对境。但是对我们而言呢现在尤其是学了文思过的人，就不能满足这一点就应该就把你自己的善心你学习到的东西应该怎么样把它发挥到极致。所以说你有的这些不要吝啬你有的学习过的这些见解不要吝啬，你有菩提心就不要只是以出离心摄持，是这样的。如果你有空性，就不要满足于就是说一种世俗菩提心，你有等经无二的见，你就不要舍不得用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该用的都用就用的越多越纯熟越好，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你的见解越高你得到的利益就越大，不是说单单从他的福德而讲，而是说当你这样去做一次观想的时候，其实就是训练了一次你的心性，就是相应了一次实相，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不单单是说你在做这样一种供养的时候，安住这个见解去做一次供养，其实反过来讲也是一种修行。那么这种修行呢，不单单是一种单纯的供养，这个修行呢，其实也是反观了一次你的本性，反观了一次本相应的一次实相这个方面呢，如果你经常性习惯性的这样做的话，它的利益绝对是不可估量的。对我们一种要从一个凡夫的心识要真正成熟到一个解脱者的一种觉悟的心识，这个是必经之路通过这样的训练慢慢去做，也许这个时候做的时候还很笨拙，也许做的时候可能还有缺漏，但是呢，如果你有意识去这样做的话，那么就是说不断去做，不断去训练的话，总有一天会把你自己训练成一个真实的训练有素的一种这个修行高手肯定是这样的。那么如咸鱼经云，莫想诸善微无益而轻视，水滴若集聚，见翅满大气。那么这个宋词呢讲呢，莫想诸善微无益而轻视，就我们不要想了这个很小的善业没有意义而轻视。水滴若集聚见翅满大气。那么一滴一滴的水看起来很小，但是呢不断的积聚的话，见翅就可以充满整个很大的容器见翅满大气就可以充满容器。大气是什么？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大澡盆有的可能是一个大水塘，最大的容器就是这个大海洋。大海洋的水我们如果去过大海了，有的时候可能就坐过这些就是说远洋的这个轮船去这个航行过的，或者有的时候坐飞机从这个大洋上经过的，就知道这个大海到底有多大，是这样的。这些这么大的这个大水仗这么多的水，它也是一滴一滴的水，它的一种个体也是一滴一滴的水，逐渐逐渐这样积累起来的。佛陀是佛陀的一种功德呢，佛陀我们说佛陀相续是功德的汪洋大海，没办法测量佛陀功德的边际。那么佛陀的这些功德从哪里来的？一滴一滴的一种小小的一种福德慢慢慢慢汇集起来的， 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对我们而言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把这样一种小小的功德，就不间断的去做，不间断的去做，尤其是我们有这些善巧方便，有善巧方便，一滴水也变成无穷无尽。所以有些是在佛陀的一种以前因地的修行当中不是说了嘛，就是佛陀是商主的时候，佛陀变成商主去取宝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个海神的流难，是这样的。海神流难的话，就是说他提几个问题，如果回答得了的话，像就放他们，然后帮助他们；如果回答不了的话，就把船整翻啊，把他们就说是全部淹死。他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手上这一滴水，怎么样让它变得无穷无尽？是这样的。他就说呢，如果用这一滴水供养佛陀，它就会变得无穷无尽，是这样的。那么同样道理呢，如果我们用一杯水，怎么样让这一杯水的功德无穷无尽？第一个供养佛陀，第二个发菩提心。通过你自己的一种善心和通过一种见解的摄持，他的功德就无穷无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种这个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种这个贡品，很小的一种善业，而且做这个善业的时间可能很短就成办了。但是如果你有这种素质，内心当中有这样的见解，有这种习惯的话，他一个分分钟就把这些变得就无穷大，把这些善根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马上就增长无尽了，是这样。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见解了知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啊，业果规律啊很重要。如果我们通过学习完全内心当中都已经深信不疑的话，就可以就说是这个通过我们学习到的这些闻思到的这些见解摄持来做殊胜的功德。功德藏义云：无忧树种如芥子，每年果实成熟时，一枝一针一由寻，善恶果真不可遇。本来无忧树的种子比芥子还小，可是树木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年它的树枝都增长到一由寻左右。即便如此，这也无法形容善恶果报的增长程度。那么这个功德藏当中所讲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无忧树啊，是这个热带啊，有热带的一种树啊，它很大，它就说的面积覆盖的很广很广，它的种子很小，它无忧树的种子的话就比芥子还要小。但是呢，在这个树木成长过程当中，每一年它的树枝呢都可以增长一由旬，是这样的。那么当然由旬有大由旬、中由旬和小由旬之分了啊。像这样的话，有些由旬呢，它一由旬可能有几公里啊，八公里、四公里、两公里等等。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它有些时候这个由旬可能是稍微有点夸张，反正就是说增长很大的意思。它有的时候生长的过程当中，有的是一年它长很大很大，是这样的。说即便如此呢，也没有办法形容善恶果报的增长程度。所以说呢，第一个呢，我们不要小看善业。也应该就是说发起最大的精进去，就掌握每一次修善法的机会，积累功德的一种机会。第二个呢，也不要小看恶业，小小的恶业有可能增长无穷尽。所以说呢，尽量不要造，造了之后呢，每天不过夜，过夜之前就把这些该忏悔的都要忏悔。阿底亚尊者就是说呢，就是说他修行的时候呢，别界多戒是没有犯的，然后菩萨戒呢有些偶尔犯，那么密乘戒呢就犯很多，但是呢，没有，他就说没有一次是让这个罪业过夜没有忏悔的，是没有的。其实说他不管怎么说，我们自己也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最好就是说，中午的时候忏悔一次上午的罪业，下午晚上的时候忏悔一下就是说下午的罪业，或者一天晚上的时候把今天，白天所有可能的不好的发心啊、不好的行为都做一次清理。多做一次忏悔，念一些百字铭，把它一种这个忏悔掉，养成习惯很重要，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底能不能清净啊？到底能不能清净是一回事儿，是这样的。但是在养成这个习惯其实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这个修行呢，不一定就能够真正达到我们预想中的那种效果，但是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养成一个修行人应该有的习惯，良好的习惯，它就可以，就是说是随着我们的见解功德的增上，它这个习惯它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强盛。而且这个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功德和这些这个福德增长的，也是来自于这些好习惯。所以，如果保持了这个好习惯的话，就是可以让这个罪业越来越少，让个功德越来越增盛。而且，保持这个好习惯，当我们的功德增盛之后呢，好习惯反过来又摄持这个功德，让它更加的增长。这个是变成一个良性循环。说这样的一种这个良好的修行习惯呢，尤其是集资进账、对因果不虚啊，或者祈祷啊等等的这样一种好的习惯，对一个修行来讲啊非常重要。相反，即便是违反了细微的学处，也会导致无穷的后患。这样的， 那么就是说是相反，即便有的是违反啊，违反了这个细微，因为前面的讲到的一些这个功德嘛，供养的功德，一点点小小的善根，它也可以增长很大。反过来讲的话，这个相反是和前面的一种这个善业增长无穷。反过来讲，即便是违反了细微的学处，也会导致无穷的过后患。学处呢，就是戒律的意思，或者是广义的学处，就应该修学之处，应该学习之处，那么叫学处。真正的广义的学处，所有的菩萨的一种见解和行为都叫学处。然后狭义的学处呢，就是指一些戒律啊，这些戒律这个叫学处，应该学习的地方，应该休息的地方，这个叫戒律，叫做学处。那么违反了细微的学处呢，也会导致无穷无尽的后患。上师在大上师在这个讲经当中也讲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作为凡夫人啊，不犯戒律啊，也很困难。那么犯了戒律的时候，或者造恶业，或者犯戒律的时候，有一种心态很重要，就是这个惭愧心，啊，惭愧心很重要。如果就是说我们没办法控制自己，或者就是说无意当中，或者没办法控制自己，犯了这个戒律啊，或者有的时候呢造了恶业，那么要用惭愧心让这样一种罪业减弱，把他的一种这个通过惭愧心呢来减弱这样一种罪业的一种这个强度。如果我们有惭愧心的话，它的一种这个罪业它马上就变得比较弱，而且忏悔起来也比较容易清净。那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是细微的学处没有惭愧心，以故意轻毁的心来犯的话，它的过患很大。所以说第一个呢，细微的学处它本身的过患大，再加上如果你以轻毁的心来犯，它就会加倍了，那个罪就会加倍了。因此说呢，这里面呢也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说它这个业果本身的一种增长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惭愧心，如果有惭愧心，即便是比较重的业，它马上也会减弱减轻。那么如果是没有惭愧心，轻毁心，即便是一种比较小的一种戒律的违反，它也会导致无穷无尽的后患。从前叶罗叶龙王以转轮王的身相来到世尊面前，因为这个叶罗叶龙王呢，他就说听到佛陀在世间转法轮了，而且他自己饱受这个这样一种痛苦的折磨，他就很想请佛陀受记一下，就是我的这个痛苦啊，他的一种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终结呢？他的确每天都是遭受这个痛苦的折磨，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是这样。他所以说想要请佛受记一下，但是呢，他考虑到呢，如果以龙王的身份来，有可能受到其他的金翅鸟等等的委员，他的天敌的一种伤害，所以他自己就以转轮王的形象到佛面前，就是说排场很大。转轮王出行不可能一个人走路的，转轮王出行他可能就是说前呼后拥啊，很多这些士兵随行啊，很多很多很大的这个阵仗。别人就是想，我看到哪里来的这个国王转轮王这么大的这个来朝见世尊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到了世人面前之后呢，佛陀就知道他是一个龙王的转世，为了调化他呢，不是转世，就是他的一种变相吧。为了调化他呢，世尊就义正辞严的说，你不仅破坏了迦叶佛的教法，难道还要来毁坏我的教法吗？你现出自己的原形来听法。佛陀就呵斥他，就说你以前呢破坏了迦叶佛的教法，那么后面还要讲，那么就难道你这次还要破坏我的教法吗？那么他变成一个转轮王的形象，怎么就破坏佛陀的教法了？是这样的，其实呢讲的话，他本来是一个龙王他显现成一个就说是这个转轮王的形象呢，就类似于就是说一种欺诈狡诈的行为啊，有狡诈的行为，也许就别人说他是转轮王的时候，他肯定心当中洋洋得意啊，有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而且他本来他不是轮王，他变成轮王受到别人的尊敬，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也是一种这个和实际情况不符，有的那种就是说是这个欺诈的一种行为。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是不是要毁坏这个我的教法，是这样的。所以应该显出自己的原形来听法。然后叶罗叶龙王说，我面临着众多威胁，因此实在不敢原身前的，他就说我有很大的威胁，所以不敢现出原形。于是世尊让金刚手菩萨保护他。这时一条遍布数游旬的巨蛇出现在人前，只见他被头上长的一棵叶罗大树重重压着，树根的部位昆虫弥漫，他感受着巨大的痛苦。现出原形之后呢，这条很大的一条蛇，就是有的时候龙王呢，他的一种本形呢和蛇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龙王现原形的时候，就很大一条巨蛇，就是数游寻常的一条巨蛇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他的头上呢，就是说在讲经当中好像有七颗头，七颗头的话就说是上次在亲友书里面讲了啊，有些龙王他的福报越大，他的头就越多。 但是呢，显现上面它的一种头越多呢，痛苦也越大。就它有七个头，七个头的每一个头头上都有一棵很大的一箩的大树重重的压着，而且就是说，这个树根和它的头的一种结合的位置呢，它已经糜烂了，昆虫很多很多。这个时候呢，感受到巨大的痛苦。弟子们看到情况之后呢，弟子们请问世尊这其中的原因。因为佛陀是辩智嘛，然后就是说当时也很多弟子请问，因为佛陀这样示现也是为了警醒后面的人，警醒后面的人，让我们在就是说对于因果、对于学术方面的取舍应该非常的谨慎。所以说呢，弟子问佛陀也会回答。世尊讲述说，他曾经是迦摄佛教法中的一位比丘，有一次在途中，一棵叶罗大树挂了他的法衣，他勃然大怒，无视学处而砍了那棵树，这就是那一罪业的恶果。那么他以前是迦摄佛教下的一位比丘，那因为迦摄佛的教下呢，也是规定比丘呢不能够砍树啊，不能够去伤害这样一种这个这些树啊、植物啊等等这样的。所以现在佛陀教育当中也是有这样一种规定的。那么就是说在在这个走路的途中呢，就一棵大树，一棵叶罗大树挂了他的法衣，他就特别的恼怒。很恼怒，就无视学处，就把这个树砍了。有地方说他把他的叶子，就说是这个就是折掉几棵叶几片叶子，也有这样说的。有这个地方讲的话，是把他一个树整个砍了。砍了，当时关键是砍的时候呢，就因为迦摄佛的这个戒律当中规定是不能够砍树的，是这样的，不能砍树。那么他呢就把这个树砍了，相当于就是违反了这个学处。虽然这个学处这个戒律本身不是一个根本罪业啊，不是一个根本，它相当于是一个轻罪。但是他砍树的时候呢，他这个心是轻视这个学处，他就说呢，就是说迦摄佛制定这个戒律没有什么必要，要针对一些友情啊，不要伤害众生啊，不要伤害友情啊，你制定这些戒律应该是有用的，你制定一个不要伤害植物、不要伤害这个树有什么用呢？他就对于这个迦摄佛的这个学处本身呢，升起这个轻毁心。生起了轻毁心，他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的戒律，他生起轻毁心之后砍树，所以说这一年的轻毁心就让这个业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是这样的。所以他砍这个时候呢，就是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的这个恶果啊，变成这个罪业的恶果，是这样。他就从迦摄佛时代他死了之后呢，就一直是这个龙王，然后一直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时代，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还是一直在感受这个痛苦。他不是刚刚说了吗？他是想要来问一下。请佛受记，看一下什么时候他的这个苦才能受尽。佛陀呵斥他完之后呢，你等弥勒佛，他给你受记也是请弥勒佛受记。像这样的话，刚才供花那个也是请弥勒佛下来，就弥勒佛说我到时候给他讲。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的这个痛苦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终结啊？他就说是等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的这个果报什么时候终结。所以说也不是说弥勒佛是出世了，他的果报就终结了，不是的。他就说你等弥勒佛跟你讲你的这个苦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可以终结，是这样的。所以就说明这个小小的一种这个罪业，如果我们不重视不谨慎的话，很小的一个它有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也是就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这个教研呢。有些时候呢上师们讲了，有些人根本不学戒律的，他就说我的戒律很清净。米拉斯班就是说，有些根本不懂戒律的人说，或者戒律很清净，这个是一个笑话，这个是个可笑之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在佛法当中学习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不学习，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修行者啊，没有过失啊，好像自己很清净啊，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呢，在智者眼中也是一个可笑之处，你根本都不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取舍之处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说自己是个很好的修行者呢？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学习很重要，因为只有学习了，我们才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然后这些果报的一种这个程度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善业它一种成熟的时候这个善业它增长到可以就是说是一种大到什么程度，这个恶业小小的恶业它就是说辗转增长可以到达什么程度，业果之间的关系它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知道的越细微，在我们做取舍的时候呢，它就越能够让我们就是非常谨慎的做取舍。如果我们没有学或者大概的学了一下，这个时候呢，就非常有可能导致我们在真实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然后再在做取舍的时候也不知道，很容易呢，这个里面就开始在每天都是不知道当中就可以就是说不知不觉当中就犯下很多的过失。 所以这个方面也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上师经常告诉我们的，每天都要坚定的忏悔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我们自己管不住自己啊，每天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罪业，每天如果不忏悔的话，他这个罪也会不尽的增长。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忏悔呢，早上21遍百字铭，然后晚上之前呢做一次忏悔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让我把我们的罪业呢尽量的减到最少，减到最低，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必要性的。所以这些呢就帮有助于帮助我们养成一些好的一些修行的习惯。如果这些习惯没有养成的话，每天不间断的是在增长罪业，也没有忏悔，然后善业呢也每天也做了很少很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罪业的增长的速度，造作的速度，增长的速度要比善业快得多的话，那我们的前景堪忧了啊，我们前景是堪忧了。如果我们善业的增长的速度比恶业增长的快，这个呢还看得到很大的希望。所以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压制住这样的恶业，不要让它就是说是做大了。善业要不断培养，尤其是菩提心的培养。菩提心一旦升起来之后，它可以有效的遏制住这样一种这个恶业的增长，而且可以让自己的心呢越来越清净，它的力量非常的大。这个方面的话就不断的学习呢，升起这个菩提心啊，空性啊，要用这些的一种最殊胜的一种佛法啊，把它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把这些引进来之后呢，就相当于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工作生活修行过程当中呢，有了一个很大的靠山。这个靠山是来自于这个清净的见解和殊胜的一种这个法义。如果有了这些之后呢，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尽量的少造业，而且我们的善根可以增长无尽。也就刚刚讲的一样，我们虽然现在还会造业，但是我们可能急至进账的积累质量修善法的速度会跑到前面，他会就是说是这个压过这样一种造业的一种这个造业的一种机会，或者说能够把这样一种这个所造的恶业能够压制住，让他的力量不是那么大。这个给我们来讲至少也争取了很多的时间和机会。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一切善业恶业之中，是黑是白，是轻是重，关键还是要看人的起心动念。这个以下是另外一个有关业因果的话题，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些一种信息，也必须要知道的。所以说善业恶业当中到底是黑业还是白业啊？黑业就是恶业嘛，白业就是善业，那么到底是黑业还是白业，那么这个业是轻业还是重业，不是看它的一种表面的行为，而是关键要看人的在造这个业的时候的起心动念。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心意业就是意术意为主嘛，就是在生与意当中呢，心很快，意术意为主，就是心为主，心的引领生与是这样的。所以说主要是看他这个起心动念，也就是说这个原因呢，就佛法它是一个调心的一种法药，主要是调伏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呢，身和语，就是说管制自己的生与也是方便我们调心的。举个例子来说，一棵大树，如果它的根是药性，那么它的树干和树叶肯定是药；如果它的根是毒，那么树叶和树干也必然是毒性。毒性十足的树根绝不可能生长出灵丹妙药的树叶。那么就举个例子来讲呢，一棵树的这个树根如果是药的自信的话，那么它的树干树叶呢也可能也决定是药；如果它的一种根是毒呢，那么它所长的树叶树干也必定是毒性。所以说呢，就是毒性十足的树根可不可能长成灵丹妙药的树叶呢，这个长不成，是这样的。当然呢，就是说有些时候的这个这个良医啊，有时候良医它可以以这些毒药然后配合其他的一些一些这个炮制啊，然后呢就是说用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配合其他的一些这个药的话，可以把这个毒药变成良药，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这样的，它是把它就是说是调整之后配合起来之后可以成为一种良药，但是它的本性它的本质呢是有毒的，它本性是有毒，这个方面是没法改变的。同样，如果带着贪嗔的动机，居心不良，意乐不尽，即使表面上所作所为是善业，但实际上只会变成不善业。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心中呢经常性的以贪心嗔心的动机居心不良的一种或者意乐不尽的动机去做一些善业，表面上看呢他是做很大的善业，但实际上呢因为他的心不清净，他的心不清净的缘故呢，就实际上呢他的一种这个生与的业也会被他的一种不尽的动机所染污而变成恶业，这方面也会变成恶业，实际上呢就说是有这样的。 那么就是说，假设反过来讲，假设内心清清净净啊、纯正无瑕，那么众人从外观看起来好像是在造恶业，但事实上已经成了善业。那么就是反过来讲了，有些就是说是有些人他内心很清净啊，纯正无瑕，纵然的外表看起来呢好像是在造了一些不如法的恶业，但是实际上呢被他的一种善心所摄持呢，那也会变成这个善业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自己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善业呢，自己要观察我的发心是不是清净的。当然就是恶业呢，表面上的恶业呢，这个比较容易去观察的。但是我们自己修行的时候，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善业，有的时候观察，虽然我是做是做了，但是是不是善业，或者说这个善业的成分有多少，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内观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心啊、这次发心还可以啊、如果我自己的发心可以的话，这次发心很清净，那么可以决定呢，大部分都变成善业的。那么就是或者我们观察的时候，这次发心不是那么清净，所以表面上虽然看着好像是造了一种善业，但是他的发心可能不是那么清净，所以我还是要做忏悔的，应该是要做一定的忏悔，把这样不清净的成分去掉。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别人的心，别人的行为到底是不是恶，那我们要启动第二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看起来好像他是在造恶业，但是他的内心有可能是发的善心，我不知道而已。如果他的内心发的是善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在造恶业，但实际上按照前行当中的这种校正呢，他实际上已经变成善业了。所以我不能够以表面的形象来看，哦，这个道友是不是他不清净啊，怎么怎么样，这个不一定啊，不，因为他的内心有可能是发的清净的心。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不能够以我们自己的善业啊、然后就是说是认为我们自己做了善业我们就怎么样，而且看到别人的恶业的时候也不能够以为、哦、他就是一个恶人，因为做了这个事情的缘故。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可以通过这样方式的审查我们自己和对别人观清净观。功德藏中说树根为要，芽亦要，根为毒，芽何用说，为随善恶意差别，不随善恶相大小。功德藏当中智慧光正这样讲的，那么树根是要，芽也是要，树根为毒，芽何用说也是毒，为随善恶意差别，不随善恶相大小。意思就是说他做了事情一个人做了事情到底是善还是恶，他不是看他做了什么，不是看他做了善和恶的形象，而应该看他所发的心。发的心如果是善心呢，他可以决定他这个业呢就是善业。然后如果他发的心是恶心呢，也可以决定他这个业是恶业。所以说他这个业是善还是恶，不是看他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的发心怎么发的。他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善业恶业是大还是小，也不是看他做的这个事业大还是说他做的一种事情小。如果就是说是一个人轰轰烈烈的在世间做了很大的一个善业，大家都是交口称赞说他养活了一亿乞丐啊，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善业了。但是呢，如果他的发心没有那么清净呢，他的善业没有那么大，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他可能就是给一个给就是说一只鸟，可能就是说是布施的几粒米，但是他自己是用菩提心摄持的啊，就为了这样一切众生成佛啊，为了让这个鸟能够和佛法种下这个善根，他就是做了一点点，他的善根有啊，绝对有可能就完全超胜了。如果就是对方前面就做大事情的一种影像，没有发善心的人，他就没有发善心做这大事业的话，这个人他菩提心摄持做一点点善业，绝对超胜，远远超胜那个啊所谓的很大的一种形象的善业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恶业也是一样的。有些人他的恶业外表好像就是说做了很大的恶业，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做了不动声色，好像没有什么恶业一样。但是呢，如果他的心内心当中他的恶心很重的话，他虽然就是说可能只是一个不好的脸色，他的恶业可能都已经超过了那些好像在外面做很大恶业的人，这个都有可能啊，这个是有可能性啊，有可能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善和恶。成不成为善恶要看他的一种动机，善和恶是大是小也要看他的动机。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要这个调心为主。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要用这样一种形象去欺骗别人。像这样的话，要真正的反观内心，要把自己的心呢调整到一种善心的状态，用善心的状态去做一切的事情的摄持。这个对我们来讲是这个要知道很重要的。这个是一个原则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要让我们经常性的以善心摄持。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善法的时候，当我们准备比如说我们要去做放生，或者比如说我们要去做听课听法的一种事情， 那么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首先要发善心，要观察，哎，我这个心是什么心？哎，我这个是善心，善心就应该继续做。哎，发现如果我的心是不善的，如果发现这个心是不善的，马上就要扭转，马上要去改变，把这个不善的心变成这个善心，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发现改变不了，改变不了就要放弃，那么这个事情就不能做了。因为做了之后呢，就按照这个教程来看，即便你做了这样一种善业，它也会变成恶业。像这样的话，有些在有些教育当中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窍诀的。那么当然最好来讲，我们是学过佛法的人，最好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发心的，把我们的心呢从那种恶心调整到善心，把这个无忌的心调整到善心的状态，这个呢很关键，这个是一个原则。下面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说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恶业的，但是有可能变成大善业的这个情况，但这个情况呢一般人驾驭不了，是这样的。所以呢它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驾驭不了的，有些时候的确驾驭不了。为什么驾驭不了，我们下面分析一下，对吧？按照它的这个原文的分析。因此对于没有丝毫自私自利、内心无比清净的菩萨来说，生与七种不善业才有直接开许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直接开许，因为就生三与四异三嘛，像这样的话有十种不善。十种不善呢，当然三种意业它是没什么开许的，三种意业的不善没什么开许的，它起心动念就是直接就是恶的。但是呢就是生杀与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则，其余恶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七种生与的七种不善有开许的时候，也说有开许，就是说你做了之后呢也不会成为罪业的。那么什么时候才可以直接开许呢？对谁可以开许呢？这里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没有丝毫自私自利；第二个，内心无比清净，或者一个条件也行，两个条件也行。就是说，第一个他必须是没有自私自利的想法，没有自私自利的一种这个想法，内心很清净，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呢，可以开许生与的七种不善，直接开许是可以的。那么尤其是下面所讲的这些呢，就比较明显的很大的这些呢，就是说是就是说对于菩萨是开许的，对一般的人呢也是很困难开许。就像大悲商主杀短毛黑人，以及新秀婆罗门子对婆罗门女行不敬情之类的情况。那么下面就是有佛经当中有讲了这个就善巧方便经等当中也是讲了这个宝积经当中的一些内容当中也讲了这个问题。下面简明扼要的讲述这两则公案。那么两则公案呢，第一个是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就是说是转为大悲商主，然后呢就是杀死这个短毛黑人就是说是这个没有造罪业而积累资粮的一种这个情况。从前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大悲商主的时候，和500位商人一起去大海取宝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大悲商就是说佛陀转身为大悲商主和500位商人呢一起去取宝，途中一个名叫短毛黑人心狠手辣的强盗企图杀害500商人。那么就是说有一位这个强盗呢，名字叫做短毛黑人啊，他名字叫短毛黑人，然后他在过程当中想要杀害这个500位商人，那就把500个商人想要杀死好像在其他一些过程当中，好像是学记论吧那个地方也讲过，好像上世以前在入行论当中也讲过这个问题。短毛黑人好像和这个大悲商主是认识的，是这样，他通知他这个好像通知他回避嘛怎么样，他知道这个消息了，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就是两难了，当然是陷入了两难境地。大悲商主知道后心里想，这500名商人全部是不退转菩萨，如果这个人残杀了他们，后果必将深陷地狱住无量劫，实在可怜。他就想了，这500个商人他是不退转菩萨。什么是 不退转菩萨呢？不退转菩萨他有很多层次当然就是说是八地菩萨绝对不退转的，不精进他不勤作也会很快成佛的，然后初地以上呢他也是绝对不退转的，不会退转到轮回当中，他已经现证了实相了，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不退转的是发心不退转，他不管怎么样他是发心不退转的，有些不退转呢是这个得到佛受记的不退转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自量道加行道这些都有可能是不退转，不一定也一定是圣者才是不退转的菩萨。那么就是说这些呢是全部都是不退转的这个菩萨，他们内心当如果是不退转菩萨呢要得佛受记，如果得佛受记的如果是被杀的话，杀这些菩萨的人的过失会相当严重，或者就是说发心不退转，如果他已经发了一种不退转的菩提心， 他相当于已经是菩萨了。如果就是说被就是说如果杀了这些人呢，他这些这个杀他的这些这个凶手，他也会造下很大的一种罪业。不管是哪种情况的不退转呢，他都是一个严厉的对境，而且还是五百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短毛黑人杀了这个五百个商人的话，他会就是必将深陷地狱住无量劫啊，就是实在可怜，很难从地狱当中出来了。如果我杀了这个人，就可避免他堕入地狱，就算是自己下堕地狱，我也甘心情愿。那就是大便上就说了，如果我把这个凶手杀了怎么样呢？他就说，如果我把这个短毛黑人提前杀了，他就不会有机会。他虽然发了这个心了，他必定没有去实践嘛，没有付诸行动。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虽然已经有罪业的影子了，已经有站上，因为他发心杀五百个菩萨，这个时候已经有一定的罪业。但是呢，如果把他这个五百菩萨真实的成功的杀死了的话，他的过失会更大。所以说如果我把这个人杀了，他的一种罪业没有造成呢，他就不会堕那么长时间的地狱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但是我杀了这个人呢，可能我会堕地狱，但是呢堕就堕，像这样为了拯救这个五百个人，为了让这个短毛黑人不要长时间的堕入地狱当中，那么有心甘情愿的承受这样的罪业。这样三思之后，大悲商所也非凡的勇气，毅然决然的杀了那个强盗。他就是说是三次之后的这个心很稳定之后呢，就是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非凡的勇气和大悲心当中呢，毅然决然的提前就把这个强盗杀死了。以此善念，大悲商主非但没有堕入恶趣，反而圆满了七万劫的质量，是这样的。那么他这样做了之后呢，他就说是不但没有堕恶趣啊，反而呢圆满了七万劫的质量，这样的。当然有些前面我们讲过公案的时候呢，就是说其实佛陀的脚上被弹刺所伤啊，也是因为他以前杀了这个短毛黑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残余的果报，有这种说法。但此处说呢，他就说杀了之后呢，不但没有堕恶趣啊，反而呢就圆满了七万劫的质量，是这样的。因为他是通过大悲心啊，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善业。这一公案表面上看来表面上来看是造了恶业。为什么呢？因为作为菩萨的他亲手杀了一个人，因为作为菩萨嘛，应该是大慈大悲的，应该就是说爱护一切众生的。但是呢，就是说爱护众生，他有很多很多的一种方式。有些时候呢，爱护众生就是保护他们啊，然后不要骂他们，不要打他们，这个事呢是爱护他们一种方式。有些时候爱护的方式就是要打，就是要骂，甚至于要杀。这个是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因为如果不杀他，他就说，如果是当时就说，哎，不能杀我菩萨，我发了菩提心，不能杀生，不能杀人。现在如果通过这个方面去保护他呢，当然是可能是保护了他不被杀的一种，他的生命当时是保护了。但是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他造下了那么大的罪业，他堕入了那么长时间堕入地狱，受那么重的罪业，那么就是害了他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保护啊，他就说是这个。作为所谓的保护呢，它也是需要智慧和慈悲来的抉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作为这些父母来讲的话，就是说爱护子女啊，这个爱护他就是说这种慈悲心如果没有智慧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是说那种爱护的心或者慈悲心有可能是伤害。但如果是这个有智慧的话，那么那种有智慧的一种保护，它会有很多方式。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保护，这个地方保护呢，我们说你表面上都把他杀了，怎么可能保护他呢？但的的确确的是让他免遭了很长时间在地狱当中的这个果报啊，所以的的确确呢是这个保护了他。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打这些众生啊，或者上师有的时候骂弟子啊，打弟子啊，等等等等，让弟子受苦，这个其实也是在保护弟子啊，保护他的善心，保护他的修行，这个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考虑的时候，的确有这样的。所以说他有这个真正来讲有智慧的话，他的一种保护的手段就不一样了，不像一般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我们理解的那种狭隘的一种保护的一种措施了。所以说呢，他就说是这个菩萨呢亲手杀了一个人，实际上呢是但实际上完全是善业，因为大悲商主根本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念，而且从眼前来看保护了五百商人的生生性命，从长远而言把短毛黑人从地狱的痛苦中拯救出来，所以是伟大的善行。然后就说是这个这个大悲商主呢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念，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和那个他和那个短毛黑人是认识的，而且短毛黑人已经带话给他说我不会杀你的，是这样的。
不是说啊、我知道短毛和尚养了，包括我在内都要杀死。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杀了他，这个有嫌疑了。为什么呢？虽然你说我是为了保护这些人，但是实际上你也是被杀的一个嫌疑的对象，你是被杀的一种对象。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杀了他呢，就多多少少呢牵扯到了自立。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比较广的这个公案当中呢，其实他就为什么两难呢？因为他是认识这个人，认识这个人，而且的确明确跟他讲呢，就是说不会杀你的，我就是杀的对象就是他们，是这样的。然后你赶快回避，要跑掉，怎么怎么样？他这个时候就想一晚上，到底怎么办？是这样的话，两边都是，这边是商主，那边是认识的一个相当于朋友一样的，而且他也通知我了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呢？他就是很难抉择，最后就说只有一个办法，他如果说是我自杀也不行，我跑掉也不行，那我去把五百三人杀了也不行，因为他们是不推准的菩萨，那么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把他杀了。虽然这个事情呢，就我不会被杀，但是呢，就是如果我杀了他，我会堕地狱，那么不要紧，他的一种长久堕地狱的痛苦免掉了，这五百个商人呢也不会因此呢就是说受到这样的伤害。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的的确确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的心念的。所以说从眼前看起来保护了五百商人，那么长远而言呢，短毛黑人从地狱当中解救出来了，所以是伟大的善行。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析？因为这里面呢，就是说没有丝毫自私自利的心念，这一点很难做，很难做到。所以这个一楼清净有的时候的标准呢，有些时候上师们在讲这个标准的时候，他是已经把这个标准定到了初地了，定到了初地。如果你没有登初地，这个是做不到的一种，没有自私自利的信念。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标准可以降低一点，可能在这个加行道等等的时候，如果你的确你的心很清净，或者质量到的时候心很清净，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是这样。但一般的人呢，很难不被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信念所染污。所以有的时候发现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说我为你们好，我为你好，然后我去打了他，骂了他，杀了他，但是不是真正的为他好呢？有的时候也不好说，因为很难观察到这一点，特别难观察到这一点，是这样的。所以以前我记得很早的时候，上师在讲信心修学的时候，也是说这种开许呢，就是说这种开许的一种标准，对自他不能有伤害的那种，就对自他不能有伤害，对自己也不会有不能有伤害，对他人也不能有伤害。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需要很大的智慧、很大的慈悲才能做到这一点。一般的人显然是不具有这样条件的。所以说，虽然在菩萨戒当中对深山语是有开许的明文开许，是这样的，明文开许在《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当中也有明文开许，在很多地方也讲也有开许，这里面也讲有开许的。但是呢，这个开许的一种对象到底是谁呢？是不是就是我？我要做这个坏事，我要想做这个事情，我就好像我就发一个，像坐在这儿发一下这个善心，哎，我现在好像不是为了自私自利，啊，就然后我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实际上是不是没有自私自利呢？如果完全没有训练，没有把自己的心真正的从自私自利心当中解救出来，没有就解脱这样自私自利心的话，只是当时你觉得表面上发一个好心去做这个事情，那也不一定的。多多少少的肯定和自己的这个利益有关联的，或者有的时候呢以此为借口的，或者有的时候怎么样，这些都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说一般的人呢根本就做不到这些，这个是一个高标准的开许。高标准的开许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只是学习啊、只是观察啊、或者说做一个目标，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前面来讲的话，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意乐极为清净啊，这个标准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就忽略了，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我是为了利他的，然后开始去做这件事情。深山语是开许的，有的时候是给自己暗示，有的时候给别人这样一讲是开许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开许的是谁？开许的是这样一种真正意乐清净的，完全没有自私自利心念的这个菩萨们，而不是说对一个相似的一个善心或大概一个善心，或者临时的发一个所谓的一种这个善心，这个肯定是不开许的，是这样的。所以因为他就是没有丝毫的自私的心的缘故，所以说变成了伟大的善行。而且呢，在通过这一念呢，他就杀死了之后，杀死了短毛黑人的同时呢，也是圆满了七万劫的质量啊，圆满七万劫的质量，这个是一个非凡的勇气。因为叫他这个菩萨呢，他也是就是说大悲商主他对于这个业因果的规律啊也非常清楚。杀一个人他堕地狱，这个肯定的，他对这个因果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后果的情况之下，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啊，依然呢就说是就是为了拯救五百商人，为了拯救短毛黑人做了这个苦行，难行苦行的话，的的确确呢就是一个伟大的善行，这样的啊。下面呢另一则公案呢，是再有新秀婆罗门长年累月在林间持梵净行。那么有时在上次的讲记当中说，好像47亿年了，好像很长啊、就几十亿年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寿命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的，是这样。所以长年累月的在林间持梵净行， 一次他到城中去化缘时，一位婆罗门女对他一见钟情，生起贪爱，欲绝身亡。那么就是说去城中化缘呢，是因为他很庄严了，很庄严的话就是一个婆罗门女呢就对他就产生了贪爱心，就贪心到了一种程度，要死的这种情那种程度了，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生起很强的贪爱。新秀婆罗门不由得对他生起悲悯之心，于是和他结成夫妻，以此圆满了四万劫的质量。就是说首先呢，婆罗这个新秀婆罗门呢，他就说是这个婆罗门女对他提出这个结婚的要求的时候，他们首先没有管，他往前走了，好像走了七步嘛多久，他一走的时候就想了，如果这样真正的就是说不理睬的话，这个婆罗门女可能会因为这个伤心而死啊。像他的的确确呢就不忍心看到这个友情这样死去，他生起了很强烈的悲悯之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和他结婚啊，就结成夫妻，好像十二年之后呢他又重新又出家，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十二年当中，他就说是这个他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和他结成了夫妻了，以此呢圆满了四万劫的质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圆满了这个四万劫的质量，有这样一种讲的这样的。那么就中塔巴大师好像是在菩萨地论的菩萨戒的讲义当中呢，对这个公案也分析过。分析过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是有些菩萨哈，他有些菩萨的话，如果是像杀生的这个杀人的这个，还有这个就是说不进行这个破坏环境性这个方面，如果是在家的菩萨，他有清净戒律啊，在家的菩萨的话，这个可以开许的。出家菩萨的环境性他是不开许，有这样说的啊，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但是一般的人呢可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虽然有可能刚开始的也可能是悲心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内心当中的一种贪欲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话还是有可能是内心深处的一种贪欲心驱使他这样做，不是说真实的一种悲悯心。而这个新秀婆罗门呢，他也是释迦佛的前世，像这样的话释迦牟尼前世他内心当中的这种他对这个贪爱心已经没有了，已经调化了调伏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他纯粹是以非常清净的意乐，真正的一种悲悯之心呢，像这样的话就为了挽救他的生命，那十二年当中和他结为夫妻的。所以说也只有这么清净的意乐才能够让他圆满四万劫的质量啊，四万劫的质量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行为，看起来是好像是破坏了梵净行，但其实呢他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善业，他是做了一个菩萨行圆满四万劫的质量。诸如此类的杀生及破梵净行才有开许。诸如此类，什么叫诸如此类？心特别的清净啊，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的心念，像这样的话这个才有开许的时候啊。就是说中大师说为什么他是有这样开许呢，因为就是说为什么他说对出家人这个他就没有开许，因为害怕什么呢？害怕就是说是这个社会啊世间人对这些修行者呢有讥嫌啊，有畸形的这个情况的缘故，所以说他有可能对这个整个出家人呢，对于这些佛法本身呢，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是有遮止的意思。那么诸如此类的杀生具破梵净行才有开许，而对于为一己私利，在贪嗔痴的驱使下而行，在何时何地对何人也没有开许。那么就是说一己私欲呢，一般的凡夫人呢，初学者他的一种私欲都很强，所以说呢为了一己私欲，在贪嗔痴的驱使之下，以这样一种开许为借口像这样的话就何时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任何人都没有开许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虽然有开许的，但是呢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有开许。所以有些大德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佛陀对小乘的这个修行者反正就是规定的不能做就不能做啊，这个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开许不开许的问题，反正你这样做了，你要么就犯戒律啊，要么就是根本戒啊，要么就是说的一种次分戒律啊，反正就该做什么忏悔了，而且他忏悔的这个程序相当的复杂啊，非常复杂，是这样的。所以小乘当中呢，有些大的说慢是慢啊，很慢，但是呢非常保险，反正他就给你定死了啊，像这样的话，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不能违背。不能违背阿罗汉都不能违背佛陀的一种制定的金刚句的戒律，是这样。所以说呢，相对来讲的话，他虽然可能实质心很重，他可能没有什么大菩提心啊，可能没有什么善巧方面呢、啊，可能没有这些，但是他就说认认真真去落实，他是比较慢的，但是他很保险。越往上走，他的就是说以心为主了，他就说是这个在声闻层当中，他是以声语为主，但是并不是说这戒律以声语为主，并不是说心不为主，他不是说心不就是不考虑心的因素啊，他是以声语为主而考虑他是否犯戒持戒的。但是到了一种菩萨层当中呢，他是以心为主了， 心为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没有产生那种自私自利心的话，生与的一种考量它就变得相对次要了。所以如果你的心确实很清净，所以有的时候生与的行为是有放松的，可以开始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以心为主的话，它的一种这个修行，它对执着的一种执着它就有所放松的，它对就是说我们的一种执着呢，慢慢慢慢也放松了，它的一种善巧方便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它急着进账的速度也快，它的心量大嘛，其实进账的速度也快，但是呢，危险性也随之加深，随之加大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说，如果你的心清净的话，有些恶业是可以开许的，生善语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开许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可以开许这几个字，有的时候呢，就说自己就把握不住。那到底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开许，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有的事就是以这个可以开许作为一种那样一种这个借口。然后相当的话就说是这个造一些恶业，那么这个就危险性大了。再往上可以危险性，就是他的再往上到密层的时候呢，他就说是那种见解更清净了，他的见解更深了，是这样的。见解更深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当然从另外角度来讲，他的危险性也更大了啊，危险性更大。所以说就是说，就像我们说以前打比喻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地上骑自行车和开一辆就是说是汽车和一个飞机在天空上飞。那么这个三种交通工具呢，你骑自行车嘛可能是慢的，但相对来讲啊，相对而言它就说危险系数低一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汽车就快了啊，汽车它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面可以开到120啊，一公里啊，就一小时120公里，是这样。那么它就可以很快，它现在很快的话就是说你骑自行车可能就是说好几个小时，它就说一小时就可以完完全全就可以就是说是达到，这样的达到它的一种这个它的路程了。但是它的危险性也随之加大了，那么快的速度啊，一旦就是说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就很难存活的，是这样。危险系数它就是快了，危险系数也加大了。飞机呢也是一样，飞机更快了，飞机更快一小时800-900公里了，是1000公里，所以它也很快，但是它危险系数更高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是下面的修行者呢和这些菩萨层呢和密层呢，他就说他的见解高低，他的一种正道和成佛的速度也有快慢，但是呢就是说越往上他的危险系数越大，所以说他对这个修行者的法器的要求他就越来越高了。所以为什么说你在修菩萨层的时候最早先把基础打好，然后再进入菩萨层，菩萨层在菩萨层的基础把显宗的基础打好，再进入密层。这个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因为这样上去的话就可以就是说保险一道一道的保险就上好了。那么如果就是说你没有上好这些保险，你没有把下面的就打好，直接进入可以开许的这个生善语是可以开许的，这个话你下面这些因果不虚啊都没有学好，这些条件没有学好，直接到了可以开许的也或者有的时候直接到了密层呢，这个时候呢你很多都不知道，很多这种内心当中也没有产生这样的功德，或者没有产生这样一种见解的话，直接就实行的确有的时候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什么时候可以开许，反正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讲是很难开许的，但是不是完全不能呢？那有些时候呢不是那么严重的说一些小妄语啊或者方便妄语，有的时候这个是可以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呢就是说是像杀人啊，像这个不进行啊，像很多这些的话就是说的确它的后果也严重，后果也严重，它不是一些比较可大可小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呢的的确确呢就是说一些方便妄语，为了自己学法方便啊，这个有可能上次也说了这些是可以的，这些开许一般的人可以操作的，但是呢这些比较大的这些呢一般的我们操作不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讲了只有这种情况才可以开许，对于就是说是一己私利的有贪嗔痴的任何时间不开许这个标准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要牢牢的记在心中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一等家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学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